这个286页这里啊，我们再继续口述口述。286页，560节，哈，269哈，旧版本是269，啊，旧版本的人该把旧版本换成新版本了。哎，我们还有一套一整套赛斯书啊，算了，我不要再讲了。萧强，萧遥已经说萧强。萧遥已经说佳宇老师你一直在宣传基金会的事情，我说这是职业病。嗯，啊，这里可以哈。好，来，因此啊，有许多可能的实相系统是以物质的资料为主的，但这种物质的可能性系统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好，他就在讲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宇宙，不同的实相空间。我们现在地球我们所熟悉的实相空间有长宽高，有没有？哈，这是三度空间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长宽高嘛，哈，应该讲时间空间跟什么？啊，三度空间、时间空间，还有一个什么？距离，距离吗？好，啊，长宽高。长宽高哈，好啦，大概咱俩就好啊哈。好，那这是我们的实相空间，可是其他的实相空间不见得是跟我们一样的。好，所以以这个物质为资料，以物质的资料为主的这个系统啊，只是一小部分。好，你们每个人也都存在于非物质的系统里。各位，我们现在所存在眼睛看到的，这是一个物质实相。所以我们存在这个物质实相，但是接下来这句话赛斯说，你们每一个人也都存在于非物质的系统。什么叫非物质的系统啊？他说，我先前解释过，你最微不足道的思想或情感不只显现在你自己的存在场里，而且也显现在其他许多的许多其他的方面。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如今所知，你全部的本体只有一部分，现在为你所熟悉。因此，当你思考一个至高的存在体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便会想象是一个男性的人格，具有你自己所有的那些能力，并且特别强调你所推崇的那些特质。这个想象出来的上帝于是随着世代而改变，反映出人对他自己想法的改变。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一章开始会讲到神是怎么出现的，这些宗教后来是怎么成立的，那在各个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神话故事里面，也创生了很多不同的宗教的一些理念。好，你看有基督教，有佛教，有很多的神奇，好，就是那个各个大大小小的那种神啦，哈。那这里在讲说，我们因为不只是活在一个物质的实相里面，其实像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思想啊，他说我们这些想象出来，在我们在想象一个至高的存在体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各位，我们小时候从小，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从小我记得我女儿。才3岁，他就问我说：“妈妈，人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啊？啊，人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基督教怎么说？人死了就是完全灭绝了嘛，就没了嘛，就这一世而已，对不对？佛教是说，哎，人死了之后会到另外的这个轮回转世，好，他会看看你的功德簿，好，你这一世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要到哪里去，这样子哈，有六道轮回的观念。好，那我们。”怎么去思考一些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摸不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怎么去感受到那个空间？可是其实你看，你冥冥之间有的时候你就是会感到一种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大台风、大地震，你有没有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天灾？我们人好渺小，有没有？好，那有些人比如说会声会影看到一些我们说鬼魂，呵呵，一些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他们又是存在什么样的空间里？大家了解我在说哈，因为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可是当有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找不出原因，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现象的出现，那个时候 就是神开始诞生的时候。好，这一段就是讲赛斯说，我们人把自己其实都具有的能力，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投射给好像有一个在掌控我们整个世界的神在那里，就是因为他很有力量，所以才会你看呼风唤雨，然后造成海啸，造成地震。哇，有谁，哪有人具有这种力量，人做不到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好，所以你看早期人类有没有常常都要敬天畏神，好，常常都有很多祭拜的仪式，像原住民他们都，你看万物都是神，有没有？好，他们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丰收，这一季可以丰收，所以有丰年祭。丰年祭是收成之后，对不对？可是在要收成之前也都会有一些拜拜的仪式。哇，祈祷好像这样的一个神明保佑我们今年能够丰收。好，那这个神明是什么？好，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有哪些能力？他有哪些能力是超过我们人类好能够想象的？好，是我们人所没有具备的。就是因为他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所以他才能够保佑我们好丰收，保佑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好多的神，中国人也有好多神，有没有？地基主啊，妈祖婆啊，还有啥土地公啊。土地公就是管区嘛，对不对？好，他们这一个社区的管区啊。地基主就是你住的地方的那个地基的主。好，还有门神地基主啊，那都要拜地基主嘛。后来我觉得好有道理，以前我都嫌我妈妈啊，啥都没拜，那就麻烦了啊，你到底得拜啥哈。好，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我们自诩为有念过书，有科学的头脑，好，拜那些东西根本就是迷信。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你看尤其是赛斯在讲，好，万物皆是神。好，那然后我们的民间故事也有很多的这些神明的传说。好，那你看在人的一个层面上来看，有一个比你能力更大的一个神在那里看着你，你敢不敢做坏事啊？好，佛教里面讲六道轮回，你敢不敢做坏事啊？不敢嘛。好，有一种在管束你的一个作用。好，所以你看他这里就在想说，这个想象出来的上帝随着世代而改变，反映出人对他自己想法的改变。所以后来从最早期的哇，这个什么天有天神啦，风有风神啦，然后稻谷，管稻谷的有稻谷的神，对不对？管房子的有这个地基主，然后有这个土地公啊，这虽然比较台这个中国的啦哈，可是你看在西方里面，好，他们慢慢其实就我所知，为了要掌控人民，于是有一个上帝的存在，开始树立了宗教。那宗教由谁来管控？由谁来启示圣经？神职人员呢？现在最高的指导单位在哪里？不都是在梵蒂冈吗？有没有最高指导单位？哈，在梵蒂冈。可是从希腊罗马的那个神话开始慢慢演变到现在，那个他们对神对上帝的解释有没有开始随着时代也有一些改变？也有一些改变。过去的这个上帝他掌控了所有的事情，可是谁替他执法？宗教领袖啊，就是那些应该讲说教宗啊，教宗由他来诠释圣经，是最高指导的单位，由他来诠释圣经。所以后来慢慢演变成人把他的能力全部都投射成为那个神的角色。人其实做得到，可是当时是为了要控制人心啊，为了要掌权，所以把人民给矮化了，好，把人给愚化了，愚民政策愚化了，把所有的我们具备有的能力都投射给神了。那依着各种文明的不同，哈，文化的不同，就投射成不同的一个宗教，不同的这个宗教领袖。好，他这一段在讲这个意思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上帝被看成是残酷而有威力的，当人相信这些是他们想要的特性，尤其是在他为生存的奋斗中所必须的，因为他对这些特性又限又度，他们就把他们投射到 他对神的意念上，因此你按自己的意象铸造了你对神的概念。好，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上帝都是由男生来扮演？在过去那个时代，男人掌权啊，大家了解吗？好，为了要树立自己权威的地位，很有力量的地位，所以把上帝，好，把那些这个都把它先用男性的角色投射出来，投射出来。而且呢，你看上帝为什么被看成是残酷而有威力的？因为当人相信这是他们想要的特性。你看基督教发动多少战争，有没有？他到现在都还在回教跟回教徒，有没有？还有很多很激烈的战争。好，他们都奉阿拉的名，阿拉看了一定掉泪。我什么时候叫你们做这种事啊？对呀、啊。好，可是这就是人的投射，有没有？好，他把自己想要掌权，他把自己想要这个当为主导的地位的这种力量，他透过神的这样的一个位阶来彰显，其实是他想要的力量。然后假如他又是这个宗教的领袖，你看他就具备了神的所有的能力由他来掌控。事实上神真的是蛮冤枉的，他什么事都没有做，可是是人投射了他想要的那些欲望，然后把它投射到神的身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神就是依着人的期待而创造出来的，依着人的期待创造出来的。好，那在一个不可想象的多次元实相里，对神的古老观念相对的就没有意义了。好，甚至这个名词至高的存有本身就是扭曲的，因为你自然就会把人性的种种品质投射上去。如果我告诉你神是个意念，你不会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你不了解在其中一个意念具有实相的那些个次元。好，那你也不了解意念能够创始与推动的能量，你不相信意念像你相信食物那样，所以如果我告诉你神是个意念，你会把它误解成神是不太真实的混沌，没有实相，没有目的，没有具有动机的行动。好，各位，神是一个意念，意念，各位，大家现在你就知道意念多么的有力量。整个世界是透过集体众人的意念所创造出来的，并不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捏了两个泥人好开始创造出来，也不是亚当跟夏娃这个角色创造出来。各位，你要了解这个神的诞生，你可以参考许医师写的那个许你一个耶稣，里面是赛斯观念的一个神的一个介绍，包括特别是基督教的一个诞生，许你一个耶稣里面讲了很多是赛斯观念的。那这本书呢，听说是不能够被基督教徒看到的，会疯掉，他可能也会被暗杀。因为他那时候出这本书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他恐怕会被基督教给抓去，他说这个叛教徒，说这个魔鬼才会讲出这些东西来。可是大家可以参考里面呢，他讲了很多基督教诞生还有基督教这些圣经里面故事的一些含义。可是我想很多虔诚的基督教徒是很难接受的。那单单你看，神是个意念，他并不是有一个人以外的更至高的更有能力的一个存在，没有，赛斯没有这么说。赛斯认为那是我们投射出来的，我们有很多很棒的能力，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也不信任，于是我们投射给神。当你的病好了，就是哇，神迹，有没有？好，当你本来生病，后来你好了，神迹。刚刚我就说我们要办这个见证会，哈雷路亚，他们说那是神迹，对不对？基督教里面会把它看成是神迹，神的力量让你好的。可是你看赛斯说，是你把这所有最伟大的力量投射出去，好像是有一个你以外的神在掌控着你的，在给你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是由外而内，好，有外在的一个神给你赐予你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人是渺小的，好，我们人是没有力量的，好，是因为你信了这个神，神赋予你力量的。 好，这就是宗教里面常常有的观念。所以为什么那么怕神？有没有怕他处罚你？好，怕他处罚你，所以为什么又有罪的观念？好，然后又有业障的观念，有没有？这些都在说明人容易犯错，人很渺小，人没有力量。有一个你以外的神，他会赋予你力量。但是赛斯现在在开始在讲了，神是一个意念，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同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假如就神有创造力，有没有创生万物的能力？我们人有没有？有，你的人生是你创造的，不是神帮你安排的。你看这就跟宗教非常大的一个起见不同的地方。好，不同的地方。好，接下来，其实你自己的肉体形象就是你对自己的意念在物质特性之内的具体化，包括你这个人的样子。其实当然你与生俱来的，比如说身高啦、长相啦、性别啦，是你在灵魂规划蓝图的时候给自己设定的，给自己设定的。比如说有人先天残障，有没有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挑战？你先天长得比较矮，你给自己设定的。好，你先天给自己设定一个林志玲的这样的模子，好，也是先天设定的。好，你自己蓝图里面规划的。好，可是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却可以透过你的意念慢慢的在转变你的形象，你的肉体形象还是可以转变。所以刚刚我还讲到，有没有你可以让自己感觉看起来比较高，感觉看起来比较强壮，感觉看起来比较怎么样。你甚至于可以透过你的意念开始在微调，在修整你的肉体，是做得到的，做得到的。除了你与生俱来断了一条腿，有先天上的一些特别的问题以外，但是基本上你可以透过这样的微调，你的意念转变你这个人给人家看起来的感觉。好，没有你自己的意念，你不会有肉体的形象，但你却常常只知觉到肉体，就是那个对你自己的意念的最初力量和能量，才让你这个形象继续活下去。啊，那么意念远比你了解的重要的多。如果你肯试着接受我自己的存在是多次元的，我居住在无限的可能性里的这个意念，那么你可能对在神这个字后面的实相捕捉到些微的一瞥，而也可能了解为何几乎不可能以言语来捉住对那观念的真正了解。好，各位，我们投射给神，就是他无所不能，而且神仿佛也没有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对不对？神他好像可以知道你所有的轮回转世啊。好，神对你这个人无所不知，神对所有的这个宇宙里面的点点滴滴无所不知。神住在哪里？神殿里啊，对吧？不是住了，我们会给他有个宫殿啊，是不是？那个阿弥陀佛不是住在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是都有给他一个住处吗？啊，上帝住在哪里？上帝的花园呢？好，我们好像有给他一个住处嘛，是不是？好，那这里在讲说，假如你不用透过神，而是在你这个人的一个认知里，你同意也接受你是有无限多可能的自己，你也开始相信你是有很多这个你不是活在一个固定的物质环境里，你事实上也是在同时可以存在很多可能的实相里，包括梦境嘛，梦境就是一个可能的实相。我们在静坐冥想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有的时候好像会到某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会看到从来没见过的人。可是有一天，哎，你突然会在物质环境里面，在你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哎，突然看到，哎，这个人好面熟哦，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好，那他可能就是你在另外一个实相空间里面不知不觉碰到的一个人。好，假如你相信了这个意念， 那么你就会对神后面所隐喻的一些意义你会更了解，因为神既然无所不在，神仿佛对你所有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甚至于神还是一个多重的居住在一个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它的存在是多次元的等等，哈，你就知道很难去描述神究竟是什么。神对你的感知而言，它是扩大了，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具象的那些宗教里面具象里面的那个神而已。现在大家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概念吗？赛斯在这里讲的神是无限宽广多次元的，有各种各样可能实相里面的这种更广阔的意识状态。好，他不是住在庙里面的我们一般以为的那个神而已。好，我讲神就代表可能是上帝，可能是这个阿弥陀佛，可能是什么的。好，我用神这个字来代替，他不是住在宗教里面的那个神而已，他更广阔了。大家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办众神也疯狂的音乐会吗？有吗？哈，你看他看到物质实相，大家为了宗教在那争吵，可是那些所有的神站在上面说啊，那哪无的冤家，啊那这些人都为着咱的冤家替我们在吵架。好，我们根本没有分别，可是人类的有限的头脑就会做出很多的分别。好，那因此神最要紧的是个创造者，并不是一个创造一个物质宇宙哦，而是无穷无量种种的可能世界，比你们科学家所熟悉的物质宇宙的那些还要辽阔得多。因而他不仅只是单单派了一个儿子去生活并死亡在一个小星球上，他是所有可能性的一部分。对，讲这么白，因为这就是我们对宗教的一个非常单线的思考模式。因为广阔的可能性的多重宇宙实相的你很难想象，好，对大多数的人很难想象神是这么辽阔的。可是我们进入到一个宗教的，对一个神派了一个儿子然后来到这个地球上，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一般人而言一个逻辑的思考能力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大家了解吗？而且对自己的潜力没有信心的人比较容易相信有一个在掌控你的神。好，对自己内在所潜藏的各种潜力好是完全没有信任感的人，他比较容易相信有一个神。我觉得这样比较省事，好，比较简单，有一个神随时好每天都在记录你今天的这个哈，打几分打几分，然后等到你死的那一天好在一起总算账，有一个这样的神对你而言是比较简单的，是比较简单的。好，那你就所有的这种所有的这个生死，对，12:30了，对，好，所以你要接受惩罚啦或是奖赏啦，反正就有一个神在帮你好在看着你，所以你把你所有的命运交给他就好。你看有这种神的观念的人哈，他就会喜欢算命嘛，对不对？他觉得你被命定了嘛，他觉得你被命定了，而且还有一个高过于你的神在掌控着你的生死，好，掌控着你的命运。好，来，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哈。那人们说过种种的预言以及创始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以尽可能简单的说法来传递知识的尝试。他们时常对那些除了在你们自己实相系统之外并没有意义的问题给了答案。我们对很多的现象都没有答案，我们想不出来，对不对？好，我们对很多觉得好神奇的事情我们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我刚刚有讲到了，好，比如说明明就是得了癌症突然就好了，好，那吴爸爸就是因为吴拜拜吴波比，是这样子吗？好，不过他之前是佛教徒嘛，吴拜拜，可是现在也有拜赛斯，赛斯就是他啦，他拜他自己啦，他拜他自己，跟过去的宗教的心态完全不同。好，那举例来讲，既然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但却曾有预言告诉你们关于开始与结束的故事。有没有？有很多的这个宗教里面会谈到宇宙创始的那个开端是怎么来的，亚当夏娃嘛，亚当夏娃。那
只因为你们对时间的曲解，开始与结束看起来好像是不可分合逻辑的事件。当你学着把你的注意力的焦点由物质宇宙转开，因而对其他实相经验到的一些微小的证据时，你的意识会紧抓着老概念不放，使你不可能了解真正的解释。不过在你的梦中，在一些出神的状态，以及当你在过日子的时候，甚至于时常在你日常的意识之下，你都可以得到多次元的觉察力。大家了解这一段的意思吗？好，什么叫多次元的觉察力？比如说像你在做梦，像出神，灵魂出体，你的一些特殊的经验，你的焦点不在这个物质实相，你就会慢慢感觉到，哎，真的耶，我们好像不只是活在这个空间里耶，我们好像真的还有另外的更多的世界，哇，更神奇的经验是可以经验得到的。你看有些人就可以经验得到，对不对？有些人我们这么讲，你看讲最粗显浅显的，像为什么有些鸡童会知道你的过去，你会知道你的那个前世，对不对？有些通灵的人，他会解读到你的前世啊，会解读到你的将来可能会怎么样，但是呢他们可能还是活在一个时间是序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啊。所以因着这个通灵者不同的能力，他的层次，他会看到你不同的一些状态。所以赛斯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灵，我们说灵魂，好，鲁伯是一个很高层次的灵媒，所以他可以解读到你更广阔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他的解读已经超越了时间跟空间。所以赛斯一直在讲，时间不是序列，空间不是一个空间而已。好，慢慢来。好，那最后一段，这个觉察赋予个人经验多次元的丰富性，这多次元的丰富性并不存在于你肉身的感官世界之外，而是与之混合，存在其中，并透过且包围它。若说肉身生活是不真实的，即是否认实相遍及于所有的表象，而且是所有表象的一部分，那么以同样的方式，神并不是存在于物质实相之外，却是存在于其中，为其一部分，就如它也存在于所有其他存在的系统中，并为其一部分。好，这个部分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解释。好，下个礼拜再来解释。那今天讲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反正我们都在讲神话嘛，神话还有什么好问呢？神话就是超过你的理解，超过你的想象。其实这样对瑞英来讲，可以解开他很多对宗教上的执迷，对不对？好，宗教上的执迷。所以你妈妈在往生前用什么样的仪式真的摩擦了，她自己的灵魂知道。好，她不会因为别人给她做了什么仪式就影响了她，因为每一个灵魂在这一刻都知道自己的去处。赛斯讲了一个非常安慰人的话了，他说每一个灵魂都知道他要去哪里。好，有一个牧师在灵界的讯息里面嘛，就问赛斯人死了之后要去哪里，赛斯就跟他讲说去他想去的地方。好，然后就说回答跟没回答一样。可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每个人的灵魂都知道你的去处了，所以令人很安心。所以你所有的力气不要花在死后该去哪里，你要力气花在怎么好好的活这一生。好，因为你的灵魂真的都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谢谢。